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不管是我们在教堂中参与施工，还是我们大部分弟兄姊妹啊，都在家中，在上帝带领我们时期的每一个地方啊，我们都能够来一同寻求神。就像主耶稣基督所说的啊，时候到了啊，拜主的既不在这山啊，也不在那山啊，拜主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好。今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啊，仍然有教理的问答啊，仍然有啊经文的啊分享啊，让我们一同在主的话语中啊得到造就。花必凋零啊，草必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啊是不变的。好，然后我们回到罗马书啊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在罗马书的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啊，使徒保罗在圣灵的默示下啊，非常深沉的啊，深刻的，同时也非常深情的说，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啊旨意。所以弟兄姊妹，在这段经文中，我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奉献的人生。当我们讲到罗马书啊十一章末了的时候啊，我们是从奥秘哎转向圣战。所以使徒保罗说，圣战上帝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脚踪迹何其什么难寻。尤其是上帝为什么拣选了一部分人，却没有拣选另外的人，甚至上帝拣选了一个民族，然后又把他暂时撇弃，暂时撇弃以后又把他什么解回。而这些方面有谁能够知道主的心啊？有谁做过主的谋士呢？啊，有谁先给他使他后来偿还呢？所以保罗发自内心的面对上帝的奥秘，哪怕是有些启示，哪怕有些显灵，但是保罗仍然发自内心的说，按照我当知道的，其实我是什么不知道的。而如今我仍然是对着镜子模模糊糊的什么观看，但是我知道万有都是本于他，依仗他啊，归于他，知道什么永远。所以使徒保罗的知道以承认自己不知道，使徒保罗所得到的启示以奥秘什么作结。但是使徒保罗并没有停留在不知，也并没有停留在奥秘，而是停留在什么圣战。但是我们说的更深一步，使徒保罗不仅仅是从奥秘到什么圣战，更是从圣战到奉献的什么人生。我们越是进入神的奥秘，我们就不由得发出感叹，我们就不由得叹为什么观止奇异什么恩典。越是被这种奇异恩典来得着，越是被这种奇异恩典来触动，我们的生命就改变了，我们的生命就不再什么一样了，我们就从一个索取的人生变为一个奉献的人生，我们就从一个怨天尤人的人生变为爱主爱人的什么人生。所以弟兄姊妹啊，罗马书的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实在是从发自内心的那种赞美啊，然后进入到那种发自内心的整个人生的什么奉献。所以在这两节经文中，我们就给大家考察这三点，到底保罗他从什么角度，根据什么来劝大家呢？其实保罗可以有很多角度，我根据上帝的公义，我根据上帝的可怕，我根据上帝的审判，我根据上帝的律法，保罗都可以讲，这些角度都可以自圆什么其说。但是这却说，我以上帝的什么慈悲劝你。然后第二点就说，劝你们做什么呢？要把自己献上，当做什么活祭，啊，要有一个奉献的人生，不是献牛，不是献羊，不是奉献你的才能，不是奉献你的金钱，不是奉献你的时间， 上帝什么都不要，上帝要什么？
要命。
奉献我们的全人，奉献我们的什么？生命。然后第三个，既然我们是要定义过一个奉献的人生，但是我们怎么才能够行事为人得蒙上帝的悦纳呢？既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但是更重要的是心意更新而什么变化。我们也会考察到这样的心意更新啊，不简单。这样的心意更新不是指情绪，很多人常常哎呀我什么什么心情好转，你死路一条啊。有的人说哎，什么时候我这个思想改变，你死路一条。这儿这个心意更新用的是 nous 啊，不是希腊文中的 psych 是包括人的情绪、情感、意志、理性 psychological 心理学。但是这儿这个 nous 是指人的心灵，所以中文中更多的切近一点，心意什么更新，没有说意念更新，没有说理念更新，而是说你心意什么更新。所以我们就详尽的考察这儿这个 nous 啊是指灵里的啊，是指心灵的啊，离不开感觉啊，离不开理性，但是高于感觉啊，高于理性，是种全人的心灵的一种统觉。那就是圣经讲的你要保守什么你心，但是保守你心绝对不是保守感情，感情也很重要，绝对也不是保持理性，理性也是嘛很重要，但是理性、感情、意志更是在这个心的统摄什么之下，这就是一种心智，这就是一种心灵的什么直觉。所以弟兄姊妹，怎么我们心灵的直觉或者心灵的直觉改变更新，更新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用现在的心理学的术语来讲，不仅是你的意识改变了，你的潜意识也什么改变了。这样你信主，你奉献啊，你甚至跟弟兄姊妹说一些严肃的话，都是发自什么内心的，发自心灵什么深处的，都是掏心什么掏肺的。这个时候才叫用心灵和成 in spirit， 不是 in mind， 不是 in reason， 不是 in 理性，不是 in 的大脑，而是 in spirit， 是心理灵里的啊那种更新。所以弟兄姊妹，这儿的关键我们会讲到心意的更新与奉献的人生。好，我们祷告，求主特别关照我们。天父上帝，当我们在基督里蒙受这么大的恩典啊，我们本为可怒之士，如今却是你所拣选的啊，你所救赎的，更是由你的圣灵更新所充满的。但是我们生命中仍然有邪情私欲，这些邪情私欲就像保罗所讲，我们越是定制为善的时候啊，真的是定制由得自己，行出来由不得自己。因为我们发现一个律，非常可怕的律，我们越是行善，越是追求敬虔的时候，就越有罪的律，越有我们的老我，那种没有洁净的、被罪扭曲的、被罪颠覆的、变态的、邪恶的、阴毒的、丑陋的，我们自己不愿面对、不愿承认的，就在我们心中蠢蠢欲动，就在我们心中发起一场征战。所以保罗说，圣灵与邪情私欲征战，就是圣灵带领我们，圣灵光照我们、引领我们，是我们与我们的老我、邪情私欲征战，这是真正的内在的一场圣战。主，求你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心心间的战场上，在我们的心灵深处执掌王权，使我们整个的心意更新，使我们的生命得到转化。谢谢主，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兄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罗马书的十二章的时候，我们从第一章到第十章，我们讲的是因信什么诚意信德。我们从第五章到第十一章讲的是分别什么为圣。这个分别为圣不光包括个人的，也包括什么民族的啊，也包括犹太人，也包括什么外邦人。所以使徒保罗特别讲外邦人的数目什么填满了，以色列全家都要什么哎得救。所以我们的分别为圣既有个人的性质，也有一个什么群体的性质。所以我们常常注意个人的成圣，但是我们注意不注意只有我和我全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啊，以耶和华为上帝的那国是什么 有福的。他想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你是什么？有福的。罪有个人性的罪恶，罪也有社会性的、群体性的、制度性的、政党性的、集团性的。我们也不要否认罪有它的公共性、群体性，甚至什么制度性。一个邪恶的制度，好人不容易做好事。一个邪恶的制度，坏人容易什么？做坏事。所以上帝对付我们的心思意念，上帝也对付制度。所以上帝赐给他圣洁的公义、律法，还有什么典章？那就是中国人叫典章什么制度的。我们不能够忽略上帝对我们个人、对我们整个社会，既有个人层面，也有社会的、公共的、群体的、制度的什么层面。所以在第十二章就开始，特别是第九节讲到爱人不可虚假。所以说我们看到罗马书这三个部分，从信到什么望。罗马书第五章特别讲到盼望不至于什么羞耻。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甚至讲到说我们得救在乎什么盼望。Save by hope, 常常我们讲 Save by grace, 是，但是也通过什么盼望。所以就看到在这个一心诚意分别为圣得胜得荣的过程中，信德是起点，望德是联系信德是吗和爱德的，这个爱德就是最终的什么落实。如果我们的信德、我们的望德不落实在爱主爱人的什么爱德上，那么我们的信在人在上帝面前，使徒保罗讲，就没有什么价值。所以罗马书不仅讲的是因信称义，罗马书讲到因信称义分别为圣第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十五章、十六章落实到爱主什么爱人。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从送债到奉献其实我们在人生的旅程中不管是爱情的寻找工作的寻找，还是我们外出度假，我们都想找到一个真善美圣的地方使我们可以观看，使我们可以欣赏，使我们可以由衷的发出什么赞美就像登泰山而一览什么众山小，看到那种真之美，看到那种善之美看到那种真善美爱各种那种与上帝、与上帝的性情的相符相合之处。所以弟兄姊妹，在罗马书十一章的三十六节就发出了这样的颂赞，万有都是本于他，是指上帝是万有的源泉上帝是万有的创造者，然后万有都是依靠他，万有之所以存在，是上帝用大能的膀臂拖着什么万有。所以耶稣说，没有神的旨意，一个麻雀也不会掉在地上，连我们的头发都被什么数过了，同时万有都有归于他。所以这个方面奥古斯丁和阿奎那分别解释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图画按照奥古斯丁的解释按照使徒行传的解释，我们就看到创造、救赎与成全是一个什么直线如果你要读阿奎那的神学大全，那我们是万有是本于他，依靠他，虽然我们偏离了，最终我们得救就是这样归于他。所以就是摩西在诗篇九十篇，主啊，你世世代代是我们的什么居所，上帝是我们人生永恒的永远的归属。永恒和永生不是一个礼物，而是上帝本身，而是我们与上帝的关系什么本身，这个关系当然是在主耶稣基督里。所以弟兄姊妹，奥古斯丁向我们展现了一个直线当然这个直线是逻辑的阿奎那向我们呈现了一个圆其实世界历史既有一个直线性，世界历史也有一个什么圆满性。好，然后我们看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所以在这颂赞之后，使徒保罗就是在英文中也很清楚 ,Therefore, 所以。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明白神的真理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是赖恩得救、因信称义要分别为圣如果我们不知道上帝是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我们的一生一世要为荣耀上帝什么而行这段时间我稍微忙中偷闲看一部电影 啊，然后看完这部电影就觉得很阴森可怖。那这个人就是说富家子弟要啥有啥，但是人生没有意义。然后他还很可怜别人，说你看很多人没有意义，就像那个农田里啊，农夫用完的那个大棚一样。他说我每两个月就烧一个大棚。那后来别人说你烧什么大棚呢？他说这就是垃圾嘛，啊，这就是在那空空摆放，没有任何意义，没有目的，空空如也。阿菲克里宫，他说我每两个月就烧一个。后来他一个朋友，他说我就今天去烧你附近的一个。那个朋友整天说，哎呀，千万不要把我的大棚烧了。后来发现两个月、三个月、半年过去了，也没有烧一个大棚。后来发现呢，哎，把他旁边的一个，把他的女朋友骗走杀了。他所谓的烧大棚，不是烧世上的地上的棚子，是把别人当做垃圾给收了，给烧了。他说我的使命就是把别人收了烧了，生命不过是一个云烟嘛，啊，我就把他们，让他们从痛苦的、无聊的、活着没有盼望的人生让他们解脱了。你就感到很可怕。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确确实实要为荣耀上帝而行，要爱主爱人，否则我们的人生，不管上帝给我们的才能越多，上帝给我们的地位越高，上帝给我们的寿命越长，我们越是伤天什么害理，那还觉得自己是替天什么行道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从认识上帝啊，赞美上帝啊，更要过一个奉献的啊人生。好，所以使徒保罗说，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什么献上。这样的个献啊，不是一般的呈现，而是献祭的献。啊，当耶稣基督啊出生第八天啊，这个父母把他带到圣殿什么献上，用的是啊一个词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样的个奉献说起来就是献祭。啊，不是一般的拿个钱，啊，不是一般的做个节制，而是使自己整个的人生、整个的生命成为一个什么活祭。所以底下也讲的啊非常清楚。然后我们看第一节，使徒保罗再次讲，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所以使徒保罗的劝诫是有原因的。啊，使徒保罗没有说拍拍胸脯，你们应当这样，你们应当那样，一直去使，发号什么施令，居高什么临下，改变别人，改变什么世界，这就是各种各样专制专权的意识形态。但是使徒保罗在此啊，我们就看到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他讲到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封召为使徒，特派传上帝的什么福音。他把福音的真理、福音的奥秘讲清楚以后，他才自然而然地说，弟兄姊妹啊，所以，但是这儿更令我们也感到惊奇的是，说弟兄们，为什么他称呼弟兄们呢？啊，你就看到在创世纪第四章第六节，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其实看守我兄弟的吗？ Keeper of my brother。 所以该隐明明的把自己的兄弟什么杀了，但是他又说，我有什么责任来看顾我这个兄弟呢？你找我干什么？不是你是上帝吗？所以你就看到人心啊，何等的刚硬，何等的叛逆，何等的愚顽啊！当我们讲到兄弟这个词出现的时候，在创世纪第四章实在是血泪什么斑斑啊，实在是充满着弟兄言强啊，这个人和人，该隐和亚伯，弟兄俩，就弟兄俩，没有别的人，也要相互什么吞咬。然后我们看到弟兄这个词在另外创世纪十三章八到九节出现。你该的亚伯兰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啊。其实在希伯来文中这个地方用的是恳求的语气，如果把我们这个语气翻出来的话，就是亚伯兰虽然是叔叔啊，虽然是迦南地上帝应许给了他，虽然罗德是早年丧父，亚伯兰是当作什么父亲一样拉扯他大，为他成家立业啊，把他从带到迦南地，从迦南地带到埃及地，从埃及地又带回什么迦南地。亚伯拉发达了，罗德也什么有牛群、有羊群、有帐篷，罗德的牧人也和亚伯拉罕的牧人什么相争，那就是罗德不是一无所有的，那这个亚伯拉罕实在是后代谁啊
罗德的。
但是你看罗德的牧人和亚伯兰的牧人相争，亚伯兰就对罗德说，这个你我这是恳求的一些，求你不要使你我相争。不光是你我不要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亚伯兰只给出了一个理由，因为我们是骨肉。这中文括号里面说什么？原文叫弟兄。你想想，亚伯拉罕其实是罗德的什么叔叔？那亚伯拉罕，我是你叔啊，我是你长辈啊，我是你的恩人啊，你小子啊，没有我你早就死定了。那亚伯拉罕完全可以义正辞严的说这些话，但是亚伯拉罕却吹准自己，罗德，我们是骨肉同胞，我们两个虽然是不是一辈人，但是我们是什么亲兄弟。那为什么我们现在发达了？为什么我们争来争去呢？和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亚伯拉说，请你离开我，保持健康的距离，不要打。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后来罗德选了好的地方，亚伯拉也不说，哦，你小子真的是让你选你就真选了，啊，不算了，不算数，啊，你都灭了，你还选好地方没有？亚伯拉就静静的让罗德去好的地方，啊，他就去罗德撇下剩下余下不要的什么地方，啊，但是上帝也向亚伯拉什么显现。所以你就看到这个兄弟，后来罗德被这个几个王掳去，亚伯兰又率领家丁把罗德什么救回来。你就看到亚伯兰和罗德这个虽然是叔叔和什么侄子，但是真像亚伯兰讲的一样，弟兄什么情义的。所以我们就看到保罗用这个弟兄们啊，使他有特别的含义啊，就像中国人讲的一样啊，上阵啊，亲兄弟打仗什么，哎，父子兵啊，是用这样一个密切的团队的生命连接的一个含义的。然后保罗用什么方式呢？我以上帝的慈悲。所以弟兄姊妹，公义是可怕的，智慧也让人高深莫测，但是圣经中特别显明特别强调的，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神的大爱就向我们什么显明啊，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然后保罗讲到自己作为基督徒的生涯的时候，他是爱我，为我什么舍己。所以保罗不仅是劝勉罗马人的罗马弟兄姊妹的时候，他勉励自己的时候，他是爱我，为我什么舍己。所以保罗是始终是用上帝的恩赐，用上帝的耶稣基督的大爱，甚至罗马书第八章最后的典风，也就可以说整个的罗马书第八章那个典风那个得胜，没有任何受到之物能够使我们与上帝的爱什么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里。所以大家就切切的明白啊，使徒保罗说，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加尔文在几百年前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就说，高举上帝的恩惠要超过其他一切，是在更有力的警戒面前提到上帝的大爱。这种大爱就是上帝丰富无比的恩慈。如果上帝的大爱，上帝的恩慈不能燃烧我们的内心，那我们的心就比铁还要什么刚硬啊。人最大的问题不是无知，我们的知识都是有限的啊。人最大的问题就心里什么刚硬。所以圣经讲硬着什么镜像，所以求主就把我们啊脱离这种内在的刚硬啊，内在的愚顽啊，唯愿神的爱、神的慈悲能够融化我们的心啊，唯愿神的爱在我们的心中做融化之功啊，弟兄姊妹也能够一起用主的爱、主的慈悲彼此相劝、互相感化。然后我们看到第二点，使徒保罗在这节经文中说，要将神迹献上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儿这个奉献，这个身体书目啊，不仅仅是指我们的身体啊，但是用中部分来比喻以待我们的什么全体。所以弟兄姊妹，使徒保罗讲到啊，不仅仅是要用我们的理性、情感、意志、灵魂、属灵的侍奉，甚至哪怕是我们的身体，我们身体所代表的一切都要什么献上。然后第二点，我们把身体献上怎么个献上呢？ 要当做一个什么活祭啊，不要是死猪死羊死牛啊，呆板啊，机械啊，没有那种活泼性啊。这当讲到这个活祭的时候啊，是指在这个利未记第七章十三节啊。利未记第七章十三节我给大家读，你要用有酵的饼何为感谢献的平安祭与公物一同献上啊。这地方讲到这个祭啊要用有酵饼啊，有酵饼就是活祭啊，就是有什么哎生命的啊。这个方面我们献上的祭不是挽罪挽回祭，不是赎罪祭，我们不是羔羊，耶稣基督看到他是神的什么羔羊，我们是用有酵的饼。所以耶稣基督也讲天国是什么，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天国就像一面酵放在什么面团里，所以我们是有生命的，我们是有活力的，我们献的祭不是挽回祭，我们献的祭不是赎罪祭，我们献的祭是感恩祭，我们献的祭是什么平安祭。我们在主面前，主谢谢你使我平安，主也求你使我成为众人的平安，主我把自己献上，我把一切都献上来感恩感恩感恩祭和平安祭。所以弟兄姊妹，这讲的活祭，但是弟兄姊妹你要知道献祭的时候一定是要分别什么为圣的啊。亚伦的几个儿子啊，当时献上什么火啊，燔火，然后就被上帝击杀。哦，那个时候没有多少祭司啊，亚伦的两个儿子就被上帝什么击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服侍主要有真正的热情，但是不能够 fanatic， 不能够是什么狂热的。所以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上讲到，我可以证明犹太人向上帝有热心，但是不按照什么真知识，最终就把耶稣基督也钉上什么十字架啊。没有热情是可怕的啊，是不冷不热，按明是活的，其实是什么死的。但是热情过了度，热情超过了神的旨意，热情变成了取代上帝，替代上帝对人心对人事做出审判，那个时候就走向一种什么狂热。所以求主赐给我们出爱，赐给我们火热，赐给我们真理中的热情啊！但是求主也保守我们不要行义什么过分。所以这样我们把自己献上活祭，这样我们按照神的旨意献上分别为圣，才是上帝所什么喜悦的。然后保罗又说，你们如此侍奉那是理所当然的。这个理所当然在希腊文中是用 logos， 所以我们翻成英文 reasonable 或者是 logical 啊。如果你们这样侍奉上帝啊，那是合乎天理的啊，那是合乎真理的，也是合乎什么逻辑的。上帝拯救我们就是让我们侍奉他。所以你看到在出埃及记八章第一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百姓出埃及得救，出埃及去做什么呢？好侍奉我。说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不管上帝呼召我们在什么地步啊，什么职分，你都要有侍奉的心志啊。我们最近啊受这个病毒啊受瘟疫的影响啊，很多弟兄姊妹不能到教会以来啊，甚至不能够啊有一定的奉献一定的参与啊。特别是我们年老的弟兄姊妹都问，哎呀，问办公室啊，问师母啊，很少问到我的。但是无论如何，哎呀，我们怎么奉献呢？哎，求主祝福这样奉献的什么心志。但是不光是金钱上，更重要的是我们心思念，我们的言语行为，甚至我们的全人，甚至我们整个的一生，就应当是奉献的啊一生。所以加尔文注解这节经文说，假如你要敬拜上帝，就要将自己献上，因为这样侍奉上帝是最适当的。那加尔文讲的是比较 harsh， 比较 sharp 啊，比较锋利。他说，如果有人不这样侍奉，就是什么假信徒。我也深信，如果另一个人赖恩得救了，受洗了，参加教会了，从来没有奉献的心志，从来没有侍奉别人的心志，都说，哎呀，没有人看顾我，没有人爱我，我缺这我缺那，怎么不给我这不给我那。如果一个人整天就是啊，总是要索取，总是要等待别人来照顾他啊，这些方面确确实实是可悲的可怜的啊，求主怜悯啊。但是如果用加尔文比较讲的比较清晰的话，如果人真正信主的人 就应当成长。真正成长是在施工的过程中啊，在奉献的过程中啊，上帝借着我们与他同行，我们本身的生命也得到什么改变。然后我们看第三点，所以我们的奉献啊，我们的侍奉关键是心意的什么更新。所以使徒保罗在这件经文中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而这个世界不是指 cosmos 啊，不是指物理的世界。而这个世界在这个希腊文中是Aeoni 就翻译成这个 generation 或者 time， 就不要随波逐流啊，不要赶时髦啊，更多的是应当是翻译成时代啊，大家知道啊，时代广场性质的。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首先不要，哎，为什么首先不要呢？哎，就像我们也许有个小房子，旁边有个小花园啊，你想种啊，你想种西红柿，哇，你种了西红柿，发现都让兔子给吃了，鹿给吃了。那你真正有经验的人，你如果有这种情况，在你种菜之前，先什么？先闹个篱笆，这样你的工作才会得到什么保障？所以使徒保罗也是这样的事情，先不要，先修个篱笆，先把我们保护起来，不要效法这个时代。啊，不要随波逐流。如果你嫁给今天，明天你就成了什么寡妇啊？很多人把，哎呀，你看人家这样啊，人家那样，人家穿这，人家吃那，人家开这车，这房子那房子，教会这样那样，那我们都是啊，追逐时髦啊，都是啊，玉石俱进啊，都是效法这个什么世界。但是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呢？只要心意更新。啊，这我就给大家特别讲到啊，这个 nous 就是指我们的心灵啊，指我们的心智。所以弟兄姊妹啊，在我们内在的方面，首先我们有感觉，眼耳鼻舌身，然后有感觉以后，然后我们的理性再对我们的感觉进行分析。哦，我这手觉得啪啊刺了一下，哦，这个地方有刺啊，我不要碰了。所以你感到疼，这是感觉。然后你感到疼以后，为什么？你分析，这就使用什么理性。所以说要更新的其实不是我们的感觉，因为感觉总是被动领受的啊。要更新的其实也不是理性，因为理性更多的是一种认知的能力，分析的什么能力啊。要更新的是心意，什么更新？要更新的是我们心灵深处啊，要更新的是我们甚至我们意识的啊深处啊。所以我们从很多的注经家讲到，有感觉啊，有理性啊，甚至直觉 intuition， 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灵智灵觉，叫 spiritual consciousness， 或者 spirit， 或者人是个灵本身啊，人的灵啊超出直觉。为什么呢？因为不信主的人也有什么直觉啊，第六感觉。但是信主的人，我们有主的灵才明白主的什么是，但是主的灵在更新我们的心灵，因为我们的心灵是从过犯罪恶的死亡中能够活过来。然后第三点说，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啊，这个地方我们稍微讲一点啊，在英文中翻译的更精准一些， be transformed by renewing of your mind。 但是这个 transform 这个词也不是很准啊，有很多地方会翻译成 transfigure。Transfigure 是指变相变形的啊，当耶稣基督在登山变相的时候用的就是这个词的，在希腊文中是一个词 Transfigure 啊，耶稣的身体光芒如什么日头啊，他是洁白什么啊，如太阳啊，然后伊利亚啊，然后摩西向他什么显现，那个地方我们就翻译成登山什么变相。所以这个心意更新本身是来自圣灵的光照啊，当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啊，我们内在的灵，我们生命的本质，我们 be transformed， be transfigured 啊，就像耶稣充满什么荣光一样，在他的光中我们得见光，在他的光中我们被什么改变。所以弟兄姊妹啊，这个心意更新通过读经，通过祷告啊，进入神的同在啊，进入大光之中，那个时候我们的生命啊，不知不觉就被神的大爱，被神的大光改变了。 啊，有的时候我们很辛苦的是，哎，你要改变，哎，很难改变；有的时候我要改变，也很难改变。但是当我们真正进入神的同在，啊，进入神的大光，真正有那种心灵的啊、心智的啊、深入啊，在主的大光中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我们生命的内在，生命的深刻方面就被什么改变 ？Be transformed, be transfigured。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请大家思考。所以只有当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啊，心意更新啊，生命转化啊，可以翻成 transformation 是转化，这样我们就能够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科学的旨意啊。当然神的旨意，什么是善良的旨意啊？什么是 perfect， 什么是上帝所接受的啊？在罗马书第七章啊第十二节讲到，神的诫命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良善的。所有的古典的正统的解经家都会认为，这明白上帝善良纯全科学的旨意，就是指上帝的什么律法啊。但是今天在一般的福音派中，在一般的灵恩派教会中，你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啊？我通过冥想 meditation 啊，我通过做梦啊，我通过别的先知给我讲。我们不否定这些形式，但是最重要的、最安全的，上帝赐给我们的 mutual grace 还是让我们通过什么读经查考圣经。圣经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以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什么有益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不要效法世界，只要心意更新啊，生命被转化，然后我们不断的更加的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加尔文也注释讲，心意更新的目的，那是让我们放弃自己的策划，放弃自己的欲望以及一切属人的事，要单顾上帝的旨意，认识上帝的旨意啊，就是智慧。既然我们必须先要心意更新，为的是要查验何为上帝的旨意，那么很显然，未更新的人心是与上帝什么为敌的。所以说，求主使我们的心意啊不断的更新。啊，免得我们的心意，免得我们的心灵深处是与上帝什么为敌的。好，最后啊，请大家更多的聚焦在我们自身上。所以我们要有心意的更新，然后才真正这个成全奉献的人生。其实人人都是奉献的人生。啊，革命者也讲，看头不要紧，只要什么注意点。有的人把自己献给了祖国，有的人把自己献给了革命，有的人把自己献给了人权，有的人把自己献给了民主，有的人把自己献给了什么爱情，有的人一辈子就想赚钱啊，这个有钱能使什么鬼推磨。所以你看到在罗马书第六章的第十三节说，也不要将你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所以每个人都是奉献的人生，关键是你是献给罪做罪的器皿呢，还是献给上帝分别为圣做圣洁的公义的什么器皿呢？所以奉献的人生不是一个选项，关键是我们要明白我们的奉献，我们的生命到底谁配得，谁值得，谁应当，让我们来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什么爱他。啊，第二点啊，这个心意的更新啊，心意的更新，我们再次强调，不是一般的情绪的更新。很多人之所以有病，我们不讲啊，不仅仅是从病态的讲，从现象的讲，很多人之所以情绪不稳，这病那病，很多一个原因就是说，他追逐感觉。如果你追逐感觉走的人，你的心情肯定不稳，你的信仰肯定什么也不稳。因为人的感觉就像天上的云，有的时候来，有的时候什么去，白云苍狗，变化什么无穷。如果我们的心灵跟着这种感觉走，跟着情绪走，你的心情就起起伏伏，上上下下，肯定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翻车了。所以不要跟着你的心情走，不要跟着你的感觉走，总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上帝。然后第三点就是生命的转化，要进入上帝的大光啊，进入上帝的同在啊。其实改革宗神学最深刻的啊，像加尔文每个星期他至少有一天到两天的进食什么 祷告的，完完全全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现在都听说的是加尔文的神学，但是很少人知道加尔文的灵性。我们都知道马丁路德是宗教改革的，但是你不知道马丁路德本身也是一个什么修道士的。他没有那种修道士的那种苦待己身分别为圣，他怎么认识到罪和自义的可怕呢？所以第四点，我们要查验上帝的旨意这样就成为一个良性的循环。我们知道我们大家身体线上当的活祭，那怎么做？要从心意的更新，然后生命的转化，生命转化以后，我们更加明白神的什么旨意，更加明白神的旨意，就心意更加更新，心意更加更新，就生命更加什么转化，生命更加转化，我们就更加明白神的旨意。这样从知而行之，行而什么知之，这样我们的人生就形成一个良性什么循环。好，我们祷告，求主祝福。天父上帝，我们这些实在过犯罪恶中的人，你在基督里赐下圣灵使我们出死入生，同时你又借着你的圣言借着你的教会，更是借着你自己的圣灵来继续同在继续光照，继续更新，好让我们有心意的更新，好让我们有生命的转化，好让我们更加的能够查验何为你对我们个人、对我们教会、对社会，乃至对全世界纯全善美可学的旨意。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